五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委内瑞拉给中国未来指明方向；第二个是习近平的中央军委一号令呢；第二个是马杜罗夫妇纽约过堂。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1月5号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首次出庭，应去美方指控他毒品、恐怖主义等多项重罪。在这场持续了30分钟的听证会上，马杜罗否认美国检方提出的全部指控。他说他自己被美军绑架，他仍然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在美国被控有这个被控犯有毒品恐怖主义的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持有机枪及破坏性装置罪以及持有机枪及破坏性装置阴谋罪。马杜罗夫妇下一个出庭日期是3月17号。瑞士联邦委员会1月5号发表声明说，冻结马杜罗及其相关人员在瑞士持有的所有资产，立即生效，有效期暂定是4年。那么总共涉及了37人，但是没有透露相关资产的具体的情况。另外 CNN 报道，委内瑞拉副总统兼石油部长罗德里格斯1月5号正式宣誓就任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就职演讲中表示，委内瑞拉愿意和美国合作。宣誓就职仪式由罗德里格斯的哥哥国民议会新任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主持。马杜罗的儿子到场支持罗德里格斯，他说父亲马杜罗仍然是总统，他无条件的支持罗德里格斯及其家族，协助维持国家稳定。那么1月5号的晚上，委内瑞拉总统官邸附近传出了激烈的枪声，后来发现是一架无人机飞越总统官邸，触发了这个总统卫队的防御机制，虚惊一场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央社报道，台湾国安局1月4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去年对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网络攻击，平均每天达到263万次，同比上升 6%。 那么入侵台湾的主要是中国国安部的黑客组织，包括亚麻台风、这个野马熊猫、 APT41， 还有和中国组织相关的黑客组织，中国政府相关的黑客组织，包括 UNC3886 和黑科技。那么中国的黑客组织重点攻击的目标是台湾的能源、医疗、通讯、政府以及科技五大关键基础设施，目的是为了干扰或者是瘫痪台湾政府和社会的功能。报告还指出，中国的网络攻击和解放军对台军演是同步进行的，这是对台实施的混合战。去年中国在台海总共进行了40次联合战备警巡联合战备警巡，其中有23次战备警巡期间，中国网络攻击台湾的次数随之就增加。在一些政治敏感时刻，中国的黑客组织也会增多，比如赖清德总统就职一周年发表演讲的时候这是第二。第三，日本电视台报道，日本防卫省1月5号表示，中国去年12月进行围台军演时，中国战机和军舰频繁地穿越冲绳县宫古海峡。那么这是演习封锁台湾的时候就是在封锁台湾的时候牵制从太平洋方向介入的美军这个动作的目的那么12月29号下午，解放军八架战机包括 H6 战略轰炸机从中国一侧通过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之后又原路返回东海。那么日本的 F-15 战机紧急升空应对。12月27号和28号，中国两艘护卫舰分别穿越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和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会合。 12月30号这艘军舰一同返回东海。啊，那么公共海峡是连接东海和太平洋的一个海峡，啊，那么是解放军出入西太平洋的关键要道。啊，那么另一方面，日本那霸海上保安本部表示，中国四艘海警船1月3号晚上9点进入钓鱼岛12海里以外的碧莲区水域，直到1月5号仍然没有离开。那么这些海警船上都搭载了机关炮，日本巡逻艇警告中国海警船不要进入日本领海。截至1月5号，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连续航行了52天。那么中国海警船2025年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航行的天数是357天，创历史记录。第四 NBC 报道，美国疾控中心1月5号宣布对儿童疫苗接种时间表进行重大调整，建议所有的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从18种减少到11种，也就是去掉了7种。也就是说，美国疾控中心到现在为止只建议儿童接种11种疫苗，那原来是18种。那么这套新的建议让美国的标准更加接近丹麦的接种时间表，那么兑现了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长期以来旨在彻底改变儿童疫苗接种的时间表的目标。这是个混蛋啊！小罗伯特·肯尼迪说，这项决定旨在保护儿童、尊重家庭，并重建公众对公共卫生的信任，这是胡说八道啊！那么小罗伯特·肯尼迪是一个反疫苗人士，他上任之后就在不断的减少儿童疫苗的数量，包括取消对武汉肺炎疫苗的推荐。那么这个政策转向遭到了公共卫生专家的强烈反对。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疫苗接种政策不应该简单模仿，丹麦模式不一定适合美国复杂的医疗环境。那美国卫生部官员说，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限制获取啊，这是 bullshit， 不用理他啊。我认为小罗伯特·肯尼迪正在犯罪啊，他在向美国公众的卫生犯罪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行为。我觉得美国国会应该弹劾他。这是第四、第五，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今年1月这个学期开始，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中小学生必须使用规范用语和老师沟通。用英语交流的时候，称呼老师的时候必须加上先生或者是女士。用法语交流的时候必须使用敬语您，而不能使用你。那么魁北克省政府表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在学校里练习怎么去尊重别人，也让孩子理解什么是公民责任。这是魁北克省整顿校园冲突、霸凌以及暴力计划的一部分。魁北克省教育联合会2025年12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90% 的老师在职业生涯里都碰到过某种形式的暴力，其中 81% 的人受到过心理或者语言方面的虐待， 63% 的人受过身体暴力，11% 的人受过性骚扰。老师遇到暴力行为主要来自学生。加拿大中小学的校长都支持学生使用规范语用语和老师沟通，他们认为让学生明白老师和学生之间并不是朋友关系，这对维持教堂秩序很重要。不过魁北克省教师协会主席叶特曼说，当年纪小的孩子失控的时候，不管他们有没有叫先生或者是女士，都没办法阻止暴力行为。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比如增加专门的行为技术人员，在学生生气的时候帮助他们调节情绪，而不是把他们扔椅子啊。在美国，学生用先生或者女士来称呼老师是学校的惯例。那有的学校甚至把这种惯例写进了学生守则。魁北克是进一步把这种要求从惯例变成了制度。这是 第五、第六，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卫生部宣布1月5号开始禁止在晚上9点前在电视上播垃圾食品的广告，为的是什么？儿童肥胖问题啊。那网络平台规定就更严格，全天都禁止播放付费的垃圾食品广告。所谓垃圾食品，讲的是高脂肪、高盐、高糖的产品，包括薯片、汉堡、炸鸡、披萨、可乐、能量饮品、巧克力、糖、糖果啊、曲奇、甜甜圈，还有冰激凌。在英国有 22% 的小学新生超重或者是肥胖，有1/3的中学新生超重或者是肥胖。英国卫生部预计广告禁令能够让英国肥胖儿童的数量至少减少2万人，可以带来20亿英镑的健康效益。另一方面，中国肥胖预防控制协科学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6到17岁的青少年当中有 17%-19% 的人超重或者是肥胖啊。那么这个广告禁令遵循了一句老话，眼不见心为净啊，看不到就不想吃啊，看到了就想吃啊，眼不见为净啊。第七，法国电视一台报道，法国巴黎刑事法院1月5号判处10名网民有罪啊，理由是他们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太太，就是第一夫人布里吉特进行了网络霸凌。那么这些人造谣说布里吉特出生的时候是男性，还把马克龙夫妇相差24岁的婚姻说成是恋童行为。那么这10个人都被判处参加网络仇恨课程，费用自己承担。那么这10个人当中有8个人被判处4到8个月的缓刑，还有1名被告因为缺席庭审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那么关于布里吉特性别的谣言是从马克龙2017年当选之后就反复的出现。那么最近2年，这种谣言从零散的网贴发展成为固定的套路和账号，而且在多个平台上传播。按照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已经从诽谤上升到了网络骚扰。马克龙夫妇忍无可忍就提起了申诉。另外，马克龙夫妇还在美国对右翼网红欧文斯提起了诽谤诉讼，指控欧文斯散布布里吉特是男性的谣言。布里吉特1月4号说，他之所以要打这场官司是要做一个示范，鼓励年轻人勇敢地对抗网络霸凌，这个是对的啊。第八，1月1号开始，美国国家公园免门票的日期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家公园有个每年都有5天免门票，那这一次呢就增加了1个免门票日，就是总统川普生日6月14号啊，就免门票就这一天，取消了5个免门票日，包括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1月第三个星期一啊，就是国家公园周的第一天，就是4月19号，六月节就是6月19号，还有就是伟大美国户外法案，就是周年纪念日是8月4号，还有国家公共土地日，就是9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啊。川普用自己的生日代替了那5个免费日啊。那么今年开始，美国国家公园的免门票日只剩下了10天。那么除了川普的生日，还有阵亡将士纪念日、独立日的周末3天和宪法日等等。那么在免票日，美国国家公园对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免门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外国游客在免票日也还是要买票，而且在热门的国家公园，比如说黄石公园、优胜美地等等，外国游客除了要买门票还要额外支付100美元。那么川普总统增加了外国游客的门票费用，理由是美国优先啊，但是这会损害美国旅游业的收入啊，这个聪明吗？不是很聪明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习近平的中央军委一号令呢。解放军报1月4号头版头条的题目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新年度军事训练拉开大幕。报道说，为了打好实现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军官兵扎实开展新年度军事训练，一幅众星在战气象万千的壮丽画卷在全军练兵场铺展开来。中央电视台1月4号在微博发布视频，视频说全军2025年度、2026年度军事训练1月4号正式开展展开。视频报道说，北部战区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组织战备演练，航空兵某旅组织新年首飞训练，青藏高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武警猎鹰突击队展开13项训练。那无论是军报还是央视的视频报道，都没有提到谁，都没提到军委主席习近平，也没有提到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中央军委一号令。那习近平好像从全军年度开训这个事件当中消失了一样。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否掌握军队，这是最近有关中国政局的一个关键议题。2018年1月3号习近平在河北保定举行了全军开训动员大会，两个月之前召开的19大，习近平获得了他第二个任期。那习近平在2015年开展进行了一个军事改革，那么这次这个演习，这个开训，他通过这些动作举动来检验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果。于是呢，每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成为解放军全军开训的第一天。所以从2018年这一年开始，习近平每年的一月份都发布一个叫中央军委一号令的命令，进行开训动员。习近平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示他的权威。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讲，习近平能够控制军队，他通过这些来表达。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年，中央军委一号令的内容都具有挑战的意味，尤其是在2020年跟2021年。那么这两年的一号令强调备战打仗，姿态高，调门也高。背景是2021年初习近平提出了东升西降，而且他对外频频展示那种这个和美国抗衡的言论。到了2022年中央军委一号令，这些挑衅的说法消失了。2022年1月1号令为什么？因为2022年10月召开中共二十大，就不挑衅了。但是最特别的是，二十大召开结束之后，2023年习近平的中央军委一号令就消失了。接着2024年到2025年中央军委一号令也消失了，今年也不例外，一号令也是没有出现。那习近平如果外界一直在讲习近平没有控制不了军队，如果习近平想告诉大家他还掌控军队，中央一号令本来是一个机会，对吗？就我把这个一号令再发出来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掌握军队。结果习近平没有发令，说明什么？说明了一切。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委内瑞拉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哪开始讲呢？我们从新闻周刊的最新的一个封面故事来讲啊。这个封面故事的题目叫躺赚神话凉了问号。什么叫躺赚神话呢？报道说，低门槛稳现金流的快递驿站这个生意正在经历一轮密集的退场。那么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快递旺季， 有不少的快递驿站选择转让，甚至直接关停。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媒体上，驿站转让信息频密集的出现，有一些转让信息反复降价，仍然没有人接手，还有一些小区内的驿站经营者频繁的更换这个经营者，甚至出现了空置。那市场层面的变化十分直观，就是曾经被包装为轻资产创业的快递驿站，它的业务量仍然处于高位的背景之下，业务量仍然很多，但是这个快递驿站却变成了什么烫手山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快递驿站的经营并不复杂啊，收入是什么？收入就是单件收入乘以每天的件量啊，就是日均件量，你每天收多少件送多少件啊，叫件量啊。那么每件的收入乘以这个数量就是你的收入啊。按照常规来说，一件快递它的收入大概是4毛到5毛钱之间啊。然后你收入你再扣除房租水电系统服务费等成本之后，剩下就是你的利润。报道说，在现实运行当中，这个模型正在失效，就这个商业模式失效了。一方面，快递价格战持续了很多年，直接压缩末端派费，就派送的费用啊，派费水平从原来的1.5块左右降到了现在1块钱，甚至到降到了7毛钱。那驿站收件的收入本来就是从派费里面分成。那你现在的单件收益开始缩水，另外一方面，驿站的数量快速增长，加剧了同业竞争啊。除了菜鸟驿站之外，中通有兔喜驿站啊，圆通有妈妈驿站，申通有猫站，极兔的邻里驿站，拼多多还有多多驿站都开始开打啊。那么菜鸟驿站是从2020年的10万家。到了2023三年下来变成了17万家，10万家变成了17万家。中通兔喜驿站从2022年底的8万家涨到了最近的11万家。圆通的妈妈驿站3年涨了75%。极兔收购百事国内业务的时候，总共增加了37000个驿站。那么大家驿站增加了这么多，竞争就变成了什么？收件价格战。刚才派费在降，再往下降，收件价格战又开打。那有些单件代收价格压到了3毛钱到2.5毛啊。那么3毛钱到2.5毛已经低于这个盈亏平衡点。与此同时，驿站原本更有利润空间的寄件业务也在萎缩。最终的结果是业务量没有减少多少，但是利润在持续的被挤压，在同样的劳动强度换来的回报就明显的下降，那收入下滑，责任加重啊，成本刚性，这些多重挤压之下，驿站有没有钱挣？没钱挣。没钱挣，我还不如我一个月可能只收个5-6千块钱，我这么辛苦还不如去打工呢。所以曾经被普通人创业捷径的模式现在快速的褪去了它的光环。这就是快递驿站现在的情况。那快递驿站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的启发非常的明晰啊。快递驿站属于什么？属于经济的毛细血管，它渗透在经济的各个环节，它没有技术含量，它也没有门槛，纯粹靠体力挣钱，那它就是这种业务，当毛细血管里的血液都枯竭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主体已经陷入了全面的萧条。也就是说，快递驿站都不挣钱，大家都不想干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正在陷入了一个全面的萧条。 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真实的情况，它比任何的经济数据更加直观，更加准确。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日经亚洲。日经亚洲今天有篇报道，题目叫中国正在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这篇报道我一看，我就会心的一笑。为什么？因为这篇报道正好解决了我对中国出口的一个疑问，他把这个补丁给打上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报道过，中国有一个数据造假，叫买单出口，买单出口营造的中国假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的现象？它没有画圆，原来画的不够圆。日经亚洲的记者他们的这篇报道把这个补丁给打上了，圆就画圆了。所以日经亚洲的记者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还真的以为中国外贸出口非常的牛啊，一举挫败了美国关税打压。我来讲讲这篇报道。日经亚洲分析中国海关总署每个月发布的进出口数据，他把所有的进口数据来分析，他涉及150个国家和地区。结果呢，日经亚洲的记者发现，去年的1月到11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了多少？ 11.6%。 那么1到11月，中国对150个国家的整体出口只增长了 5.4%。也就是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超出中国整体出口的一倍，增速一倍啊。那么日经亚洲统计结果显示，1月到11月份中国对一带一路出口，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达到4800亿，非常厉害，非常凶猛啊。那么它占到一到十一月中国顺差总额，中国顺差一到十一月达到1.08万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峰值。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外贸顺差超过过10000亿，中国现在一到十一月份已经超过10000亿。那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顺差占比达到44.4%，也就大数据45%。比上一年，比2024年大幅飙升了16%，大幅飙升。一带一路是2013年开始推出的，创出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然后这篇报道呢，后面就分析川普总统发动的关税战，然后中国开始因应之策，就是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结果呢，中国扩大对其他国家出口，中国的出口不仅没有因为川普的关税战而下跌，反而不断的上升啊，涨幅达到5%+啊。那么中国对中国其实中国去年对欧盟和日本出口增长逻辑上是成立的。为什么？因为人民币对欧元对日元都在贬值，所以呢中国对这两个欧盟跟对日本出口这个增长逻辑上成立，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出口增长讲不通。为什么？因为中国出口增长，你对中国对一个国家出口增长，要么是消费终端，比如说德国欧盟啊，它是消费终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欧元的汇率贬值，那么中国货就便宜了，中国货便宜了，那就进口，那么进口就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就增加了，对吧？这逻辑上是成立的。要么呢就转口国家，比如说越南，那么中国货因为美国关税上升，所以呢那怎么办呢？那就转口啊，就什么呢？就把中国货还不最后组装的部分不完成，把它运到越南，在越南组装完成，再以越南产品的名义出口到美国，这就叫转口。 那么这些转口的国家呢，有个特点，就是它本来对美国的出口就很高，啊，否则如果你不是本来就对美国有出口的话，你转口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那是讲不通的，美国肯定会查它的。所以通常，中国出口这些国家，通过这些国家转口到美国去的特点，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什么？是它本身制造业很发达。它本身就对美国出口很大。那事实上，一带一路国沿岸的国家既不是消费终端，也不是新兴的出口国家。那你说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怎么可能大幅的增长，而且大幅增长 11%+，而且中国对一带一路出口沿岸国家出口的顺差占到中国顺差总额的 45%， 4800亿。4800亿，你想一下，这些一带一路沿岸国家它的总的贸易额，总的别说贸易顺差，总的贸易额都没这么多。4800亿美元，很多钱呢。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买单出口疯狂造假。我们之前报道过，中国现在有一种做法叫买单出口。什么叫买单出口呢？就是不法之徒利用空壳公司伪造出口业绩，骗取地方政府出口奖励和补贴。那因为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外贸的增长，他制定一种出口奖励，出口奖励政策，就按照出口金额给予现金补贴，那么达到一定的规模呢，还给奖励，所以有补贴有奖励啊。那么补贴的标准是多少呢？补贴的标准就是你出口1美元的业绩，奖励3分钱，0.03元，就是3分钱人民币，1美元奖励3分钱人民币。那么以前呢，中国出口呢有伪造业绩骗出口退税，出口退税是13%，后来降了一点，我不记得降了多少。反正出口是有退税的，那么现在发展到了骗出口奖金跟补贴。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骗出口退税，你要有外贸业务你才能操作，因为你要申请出口退税，你首先要有一笔外汇进到你的银行账号。你出口嘛，你肯定要收到出口的金额，就别人买你货的货款，这货款一定是外汇，也就是说你要有一笔外汇进到你的银行账号，然后你以这个进账的记录作为出口退税的凭证。但是你进了这个账号之后呢，你又得交其他的税，因为你有收入。所以实际上呢，你做出口退税呢，不容易，你没有外贸业务你很难，不是不能骗退税，是有一定的门槛。而且国税局查这个出口退税的骗税很有经验，成功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买单出口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不需要你有外汇进账作为业绩凭证，你人民币进账也行，干你就不知道那钱从哪里来的。说法是什么呢？说法是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单位，我只要说我跟他出口是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地方政府就不会要求你的进账是外汇，你只要是人民币也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圆就画通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出口买单出口选择一带一路沿岸国家作为出口国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有人民币资金，中国政府现在给一带一路的沿岸国家贷这个项目贷款，只给人民币，不给美元，不给外汇，那对方只能花人民币，那于是呢，一带一路就成了买单出口最理想的国家，最理想的出口国。于是呢，一带一路就贡献了小一半的外贸顺差。这些国家出口吗？这些国家有个屁出口，都是非洲啊，这些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哪有什么出口。所以这里面就是什么， 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买单出口的骗局。多少？4800亿美元的顺差，这还仅仅是顺差，它还不是整体金额，整体金额就规模要更大。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中国买单出口规模有多大。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中国如果真的有10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肯定旺得不行。因为你想一下，不久之前，5年前中国外贸出口多少，顺差才多少，你现在都破了10000亿，10000亿相当于多少钱？10000亿相当于7万亿，之前是7万亿人民币啊。7万亿人民币如果变成人民银行的货币供应，你再乘以6，6742，等于市场上多了42万亿的货币供应，你这经济还不飞起来，还怎么会通缩？那是不可能。所以这里面肯定是数据造假。现在日经亚洲把这个真相找了出来，可惜他们并不知道啊，并不知道。因为为什么中国对一带一路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出口贸易顺差居然有4800亿，你不疯了吗？这些国家贸易额都没有4800亿美元。这两篇报道告诉我们，中国经济萧条的真实场景，以及中国出口繁荣的造假本质。那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哎，这就我们要讲一下最近很火的委内瑞拉。有个作者叫捉刀时间 Max， 最近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刷屏，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谁才是委内瑞拉真正的敌人。文章说，上个世纪的90年代，委内瑞拉凭借石油出口一度实现了经济繁荣，人均 GDP 位居世界前列，是拉美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后来查韦斯上台，他推行国有化，把石油收归国有，关闭媒体，鼓吹民粹，削弱国会，异化司法，把军队嵌入行政，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并且通过修宪实现了终身制。看着像谁？看着像不像习近平啊？他干的事情像不像习近平干的嘛啊？那查韦斯的强制国有化导致外资清零啊，委内瑞拉的制造业包括石油精炼技术一落千丈。更致命的是，石油的国有化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作为国家经济的主动脉成为分赃的工具，查韦斯集团任人唯亲，甚至连技术岗都由亲信占据。像吗？眼熟吗？啊，眼熟吧啊。后来查韦斯死了，马杜罗上台，第二年委内瑞拉不再公布经济数据，像吗？很像吧啊。所以我说这个委内瑞拉给中国指明方向，这不是浪得虚名。中国现在做的事情委内瑞拉已经干过一遍了啊。世界银行测算2024年委内瑞拉人均 GDP 不到1500美元，从比最高点暴跌 90%， 而且通胀失控。你在2015年你有100万它的货币，到了2025年10年之后不到1块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24年 86% 的委内瑞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月均收入不到210美元。眼熟吧？眼熟吧？非常熟吧？习近平在中国做的事情本质上和查韦斯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习近平高喊改革开放的口号，而且中国的经济的规模非常的庞大，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委内瑞拉不可能相提并论啊！而且查韦斯的民粹也非常的纯粹，所以呢，中国的变化没有委内瑞拉的来的那么快， 但是中国毫无疑问正在走向衰落，但是它明显速度更慢，它更像什么？它更像泰坦尼克号的沉没，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没。啊，文章指出，有精神委内瑞拉人指出，委内瑞拉人民有能力自己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川普逮捕马杜罗是干涉他国内政。文章反问，像这样一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政权，难道就不该有外来的干涉吗？对于这样的流氓国家，难道只能放纵其肆意践踏和压榨民众吗？文章指出，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国家一旦没有了正义，就沦为巨大的匪帮。克莱蒙梭也说过，没有正义，祖国就是一座监狱。文章指出，当委内瑞拉的民众在艰难度日时，马杜罗集团却垄断了石油、电讯、金融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这是讲讲中共吧。所以谁是委内瑞拉真正的敌人，答案早已明晰，西方和美国不过是历史的过客，专制、愚昧、奴性才是潜伏在委内瑞拉的敌人。只有当委内瑞拉人民真正不再继续当奴仆，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啊，那时那些作威作福者就会像一个底座被抽去的巨象，轰然倒地，摔得粉碎。这讲的是谁？这讲的就是中共。就我们的题目是委内瑞拉给中国指明的方向。为什么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事情其实现在正在中国发生，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啥。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河北煤改气造成的灾难，我觉得已经可以称为人道主义危机。是的，中共到现在还没有采取行动，显然是什么？显然是麻木不仁啊！谁能想到2026年一个所谓全面脱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居然会因为恶政导致老百姓活活冻死，真的应了那句朱门酒肉臭，物有冻死骨。翻盖中共的历史，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似曾相识，三反五反把你打死，大跃进人民公社把你饿死，反右文革把你斗死，三年疫情把你饿死烧死，2025年的现在也能让你冻死，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一点都没有变。说得很好，写得非常到位啊，写得好啊。观点，中国很多方便式先进，像快递的速度与便宜，外卖的快速与便宜，都是牺牲一部分普通人的付出和利益，不良性的竞争得来的，而不是所谓的先进发达。是的，是的，便宜是因为什么？便宜是因为压榨，便宜是因为压榨。很多人很骄傲，说我们这个快递很快，我们这个外卖很便宜，外卖很便宜一点都不值得骄傲。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你得到的便宜是别人付出的劳动，没有回报啊。记得2023年回北京要寄个快递，我以为至少要20块钱，结果只花了12块钱，我震惊的，快递怎么这么便宜啊。观点，驿站送跟送外卖跟外送还是需要消费者多体谅工作人员。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日本跟台湾基本上没有催促送货或者是外送时间限制。在日本的时候，也有认识台湾留学生跑中国的熊猫，因为留学生基本上都是骑电动脚踏车，那个时候真的抓得很紧，听说还有分数什么的。情况最近做了3个月的快递员， 专门收退货的，我发现很大一部分消费者就觉得退货不给运费才是应该的，有些人超过几块钱就骂骂咧咧，我就觉得这种消费心理，大陆的经济雪球怎么都滚不起来，所以不看好主流媒体宣传的经济增长，房产外贸内循环只不过是建在沙丘上的房子，早晚崩塌。OK， 情况昨天朋友拍照给我，重庆菜市场新鲜小龙虾，活虾3块钱一斤，3块钱，小龙虾3块钱一斤，小龙虾不是很贵吗？跌成这样，傻眼。情况旨在减轻大龄就业人群社保负担的4050政策，从今年1月1号起变更，从以前申请人可以按每3年为周期享有该补贴，改为一个申请人一生只能享有一次为期3年的社保补贴，一方面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为就业困难的人群凹底的政策性补贴逐渐退场，留下一干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在社会中苦苦挣扎，最好不要有小孩，太苦了。情况前几年有不少关于一带一路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报道，比如斯里兰卡，我用 Google 搜了一下，一带一路总共有150个国家参与，但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些穷国，按照常理来看，这些国家是没有那么多钱额外购买更多的中国产品，当然没有钱，中国出口的商品别说一带一路沿岸，就是东南亚也消费不起，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只能出口到美国，最多去欧洲，日本都不行，日本都消费不起，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说一带一路沿岸进口大量进口中国的商品，而且暴涨了 11.6%， 疯了。转口他连制造业都没有怎么转口，他连出口美国都出口不了，你怎么转口？那根本就是出口就是骗局，数据造假。观点一带一路刚开始听起来好像宏大的远景，事实上比较像从大家口袋里重新分配的计划，只分配给有权势的人，然后变成家族个人的资产。观点什么一带一路都是为了把资本 run 到自己的口袋里，讲白了就是账上一百说一百，99块进自己口袋，1块钱封住那个根本封不住的嘴，就是这样。一带一路肥了谁？肥了外交部啊！外交部肥了谁？肥了央企，央企口袋空了，央企领导肥了啊！观点马杜罗抓捕事件是正义的，因为人权高于国家主权，更何况马杜罗不是合法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拙劣的选举舞弊并不能堵住全世界的嘴。观点最近河北农村广大农民采暖的困境终于被揭露出来，在过去的几年里也是如此，只不过上面不让说，简直是民不聊生，简直是无法无天，为了那个所谓的可悲的蓝天。观点快递便宜的本质就是不把人当人看的社会氛围，说得对，就是这样。而且很多人老实讲，很多人心安理得，很要不得，心安理得，不把人当人看，人工服务就会廉价，是的，把人当人看，人工服务就会涨价。观点中共比他人强的时候就讲实力，中共比他人弱的时候就讲国际法，所以他就不断的闪躲。情况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终于下来了，我经常买的咖啡是美国牌子，今年价格翻2倍，那么这个月终于回落到原来的价位，真可怕，川普他没事吧？观点集权体制必然导致权力寻租，自身腐败，是的，一定是这样，一定腐败，所有专制政权一定腐败。为什么？你既然是专制，当然没有监督，没有监督就一定会腐败啊！集权还会导致统治者没有制约力量，无法纠错，是的， 民主体制不能消灭腐败，但是所有的政策都有民主监督，能够一个相对正常的经济环境。没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但是一碗屎跟一碗饭里面有屎籽儿，这是两件事啊，这个不能够相提并论啊。支持集权等于支持贫困，贫困国家可能是民主体制，但集权体制一定是贫困。OK， 明谢，肖勤力，谢谢，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谢谢，微相连，谢谢，谢谢啊。还有吗？再来一个。啊，如果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